主后2015年5月16日华语礼拜，讲道者何琼花传道，讲道题目建立相爱的团契。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在敬拜前，我刚刚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我不知道神给我这样的感动，他告诉我要我去分享一个分享我的见证，分享我的生命，同时的他要祝福在不知道当中你的生命曾经有受过哪伤，跟我一样的经历的人，我想要将这样的故事来分享给你。所以在敬拜的前面，我想和大家分享这样的故事，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能够让你和神更加的亲近。就是这样的分享，神他摆在我的心中好久了，但是我一直不敢向神，不敢回应他的祷告，不敢回应神。所以这一切的见证我要从头讲起。我是一个非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在这里面我是高一的，我是国一的时候来到教会里面，然后因着牧师啊辅导的栽培，让我能够今天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信仰的见证。但是我要分享我的家庭的背景。在这样的我是一个单亲的孩子，我的母亲在我一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我的身边，但是我在家庭里面我没有得到任何的正向的支持，反而是许多的排挤，许多的伤害，一直到来到了教会，使我一个成为自闭的孩子能够慢慢的因着牧师的鼓励，因着辅导的鼓励，让我能够勇敢的走出去，让我去勇敢的去分享我的生命的故事，让我勇敢的去和别人说话。其实很多人都不相信我，原本他是一个很自闭的人，因为我现在就是一个很吵的人。我记得在我国一的时候，就我刚进来教会，我对教会没有任何的归属感，但是迎着陈牧师他以前是我的母会的牧师，我一直把他当成像是一个爸爸一样。他有一次在学校里面看到我，他就把我抓住，因为我那时候衣服没有扎，那我说维权你要把衣服扎好，因为你要成为神的见证，因为你是教会的模范生。我说为什么我刚进教会就会有这样的模范生什么的这样的事情在我的身上里面，但是因着这样的肯定，我开始对教会慢慢的委身，慢慢的认识。一直到后来我的家庭排斥我到教会，他们觉得到教会里面是一个对家里的祖先是不敬的，就是我们传统民间信仰里面，就是你要去拜你的祖先，然后去追你的祖先。但是因为我知道我的神他是我唯一的神，所以我从此拒绝拿香拜拜，但是我纪念我的祖先，我纪念我的爷爷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生命的见证里，在这样的生命的过程里面，还是一样是有神在帮助我。一到现在我的父亲他愿意认同我的信仰，他在上在母亲节的前一个礼拜，他跟我说你去相信，你去，我接纳你的信仰，我接纳你的，你是一个信上帝的孩子。我觉得这样的生命，我觉得我的父亲这样子对我说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大的感动。我谢谢上帝，他能够让我的父亲能够认同我，让我的父亲能够支持我。其实我的父亲他在原本我在生长过程里面，他都一直责备，他就是父亲嘛，他往往就是很多的责备在我的生命里面，但是他是 在这一天第一次的认同，第一次的正向的支持，就是我认同你的信仰。所以我想要和他，不知道神要我感动我和他分享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是我要和你分享这样的，和你分享我这样的生命的经历，因为神他搭救了我，我觉得神要做工在你的生命里面，我觉得上帝也要做工在你的生命里面，特别是在第一代，特别你是第一代信徒的同学弟兄姐妹们，我要鼓励你，真的是时时的仰望神。神纵使在这个时候不做工，他在十年后他仍然会做工在你的家庭里面。这个信仰今年是第十年，在我的心中第十年，在我的心里面扎根了第十年。上帝他也成为我的父亲，他成为我的母亲，今年已经第十年了。所以我和他分享，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仰望主。或许有时候你会真的很失智，为什么我的家庭会这样子，为什么他们总是不接纳我，为什么外人总是不接纳我，但是我相信上帝这个时候一定会做工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家庭里面。相信神，相信神，他终有一天会成就那美好的事在你的里面。做了见证，我想和大家分享，也祝福各位，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让我们起来敬拜，让我们起来祷告。让我们起闭上眼睛，让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谢谢你，主谢谢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成为我们随时的依靠。主，当我们在深渊呐喊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主你就在我们的旁边，主你在搭救着我们。主谢谢你，主要奉的名，主祝福那些和我的生命一样有所破碎的弟兄姐妹。主你要成为他的父亲，主你要成为他的母亲，主我们要随时的来仰望你。主你要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你要成为我们随时的依靠。主也求你这个时候将你的圣灵更多的浇灌在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殿里面来敬拜，来赞美你，来敬拜，来赞美你。主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主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高台，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我们生命中有你，我们一切都不缺。主求你更深的动光在我们身上，主求你更深的动光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起来唱永远的依靠。
唯有你 是我永远的依靠，天作星星来宣告，当我来前行进，百胜机就在不远，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前行进，百胜机就在不远前方。
每当我面对风浪，
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部分与我分享，人生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把我来前行进，百胜机就在不远，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到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尽，百胜机就在不远，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前行进，百胜机就在不远前方。
在这个时候，我想要邀请你，让我们再度的闭上我们的眼睛。邀请你将你现在在生命中所遇到的难苦、遇到的难处，里面在职场上、在学校里面面临的任何的难事，在家庭里面，邀请你在这个时候由你自己向神来献上我们的祷告，让他成为我们的依靠，让他成为我们的依靠。好吧，我们花一点时间在神的里面，将我自己的难处摆上。在圣经里面这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着安息。在圣经里面这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邀请你搬的重担，这个时候交给上帝，交给耶稣，花点时间让我们接下来祷告，自己与神来对话。对神说你的难处， 主，我们的生命中你里面，主没有你，主我们什么都不是。主，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里面来做王，主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来掌权。主，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主将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难处、一切的困苦，主都要交托在你的面前。主，你是那听我们祷告的主，主你是那帮我们分担我们的重担的主。主，谢谢你成我们生命中的依靠，成我们生命中随时的依靠，在我们的身边，你就在我们身旁。当我们每当遇到软弱、遇到痛苦、遇到试探的时候，你就在我们身旁安慰着我们。主，求你更多更多更多的来浇灌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主，让我们来更多的来经历你的爱。主，是的，主，我们要经历你的爱。主，在今天晚上我要经历你的爱在我们的当中，来触摸每个弟兄姐妹，来祝福每个弟兄姐妹。主，让我们来真实的来经历你的爱。主，因为你是那我们永远的依靠、永远的帮助。主，你是我们的高台，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我们生命中拥有你，我们一无所缺。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你百分之九在不愿。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是爱神心情百姓祈求在不远。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帮我来全心尽百身祈求在不远。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 主耶稣，主
苏亚说跳哇，
苏亚亚说跳哇，
苏亚说跳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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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亚说跳哇，呼吸在地。
再来出营业耶，举神人民
耶，举神人民耶，举神人民耶，举神人民都拜托
最后来举手，亲爱的上帝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神，主你的爱从起初到末了永远都不变，主谢谢你，主求你坐在我们的当中，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来拥有你，主谢谢你，主更是求你祝福他们以下的时间，让我在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有更多从你而来的启示，更多从你而来的安慰。主，谢谢你，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请坐。我们起来奉献。
我们感谢你，当一个灵魂愿意在众人的面前，在你的面前拿开他的帕子，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愿意将他内心最软弱的一面、最为不堪的一面来见证主你如何在他生命当中成就的美善功。主啊，这是多么激励我们，我们的信仰有了跟上帝的关系，我们也需要跟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和睦相爱的团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的信仰是坦诚的，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我们的信仰是能够在坦白、在上帝、在人的面前都能够真实的活出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你的灵要今天今晚要浇灌我们所有每个人弟兄姐妹，因为他们要领受你从你那边的爱，充足的爱。主啊，让我们的每个生命都因着你的爱来改变，因为我们的上帝让我们的生命得着丰盛，让我们能够用从神那边来的丰足的爱的时候，我们可以战胜一切魔鬼撒旦对我们的谎言。谢谢主今天来对我们说话，愿你的恩典，愿你圣灵浇灌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有你的同在真好。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雅各书，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七节。然后我们今天要来谈智慧的第二次齁，Part 2齁。上一次我们讲到出手的果子雅各书，那最近我看一些那个释义书当中看到了，终于看到一个那个卢俊玉牧师齁，他也是对雅各书当中用一个智慧文学来看待齁，啊我觉得感觉非常的兴奋齁，同样的有。所以我们今天看到雅各书四章十七节齁，今天是非常一个特别，我在准备这讲道篇的时候，我觉得面临很大的征战，我觉得这样讲好吗？但是我觉得今天看到听到威权的见证的时候，我觉得在神里面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坦诚的面对上帝的时候，神就在我们最软弱的地方来彰显他的荣耀。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来，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要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亲近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乐变为哀哀，欢乐要变作忧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们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位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想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老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做那事。现今你们经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若有人知道行善，若不去行，这就是他们的罪了。今天我为什么讲说今天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今天这样的经文当中，是对我们生命一个极大的，把我们人性当中最软弱、最险恶、最不堪的，把它写出来了。所以呢，我们要需要上头来的智慧，所以呢，我们更需要智慧来帮助我们如何活出基督的爱，如何靠着主能够得胜。所以呢，智慧有两种，一种呢是属世的智慧，那属世的智慧呢，可以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学习，透过我们的书籍，透过我们等等很多的东西，没报章媒体，还有一些的阅读当中，可以得着那属世的智慧，那可以自然得到。但是另外一种属天的智慧呢，就是需要靠自然能力能够得到。所以呢，属世的智慧在我们世界，你不用教，你不用，它就慢慢从这世界当中、社会当中就得着了。然后呢，它的来源也会肉体，体贴肉体，要我们的怎样享乐，然后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对自己身体，如果一点病痛当中一定要体贴肉体。再来呢，属世的智慧呢，有可能是魔鬼撒旦当中的谎言。所以呢，我们在看到今天的经文当中，属天的智慧有八个特性。这个八个特性呢，当中在雅各书在前一章3:17-18当中，他就讲了，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良善，满有怜悯，多结果子，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呢，我们从这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属灵的那个智慧是怎样，是一个纯洁的、和平的，怎样体贴的、温柔的、怜悯的、结好果子的，然后呢，并且公正客观，最后一个是诚恳。所以呢，在这边当中，特别雅各书，我们在第一章第一次的讲出熟的果子当中，有一段特别讲说，若有人缺少智慧，我们要向上帝求，上帝就必厚赐予给他。所以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一直在讲，都在讲讲什么，到第三章还在讲上头来的智慧。所以雅各书特别要讲，我们要有智慧，什么样的智慧能够帮助我们生命成长，不是我们长高而已，而是在我们的灵命当中能够更多的成熟，能够在肢体当中能够彰显基督的爱，在我们团契里面，在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的人跟人的关系就像一个输送带哦。我们有去看过工厂就知道，放什么原料进去的时候，到后面最后面的出来的成果呢，就像你放什么样的原料，它就制造出来什么样的成品。那如果你对你的邻舍，对你的朋友，对你的肢体，你给他这样子的时候，你觉得他会产生出什么样的果效？所以人跟人之间就像一个输送带，你所放入的什么东西，所送出去的什么东西，所做出来就像一个成品。所以呢，我们可能今天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雅各书第四章当中开始要教导我们如何化解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解决这样子的一个冲突。所以呢，特别要把自己跟上帝的关系，自己跟魔鬼的关系，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弄清楚，这样才能够化解人与人跟我们所处在的环境当中一个问题。那我们有看到在这边当中，第一步呢就是要亲近神，好，在八章前面前半段度。第二步呢，要抵挡魔鬼，成为一个刚强的勇士。第三步呢，要谦卑自己。那我们来看到经文当中开始来讲到团契当中的纷争，所以今天我会花很多的时间，这样的经文当中就把我们最不堪、最人性、最软弱的一面开始打开了。所以呢，苏格拉底特别讲到说，智慧的核心是怎样？认识你们自己。如果一个人自己不认识自己，怎么去了解别人？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自己，怎么跟人相处？因为我们看不到你跟上帝的相处。那一个人不认识自己，怎么跟人有一个好的互动？所以呢，犹太人他们特别有谚语当中，他说两个犹太人在一起呢，一定会蹦出来三个意见。然后呢，两个犹太人如果被困在孤岛上面，他们会盖三间会堂，然后一个呢去第一间会堂，第二个呢他会去第二间会堂啊，第三个呢两个死也不肯去。这讲到什么？人性很容易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争吵。那犹太人知道，明知道会容易争吵，所以他们看到自己的软弱。那所以呢，在这边当中特别为很深的感触。其实我在韩国很长的一段时间，神让我在那边学习顺服，你知道吗？我们都是要顺服权柄的，那任何事情还是顺服属灵的秩序当中。但是我在那边一个很大的民族性，我们一千多人的训练当中，不管同工还是学员，一千多人住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争吵？会。然后呢，马来西亚日本、韩国还有台湾、香港人，光光台湾跟香港人他们的民族性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还是一样，同样的我们所谓的就是一般的所谓的他们统称是 China 的时候，我们民族性还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不同样的想法。那在这边团契当中还是会有赤裸裸的在上帝面前怎样，还是会有争吵。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团契当中的纷争怎么办。所以我们要开始看到我们的软弱，人性的软弱跟魔鬼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开始到纷争是什么，从我们内心的羡慕跟嫉妒开始。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外表的冲突，我们活在一个现代的一个社会当中是享乐的腐蚀力，我们什么都要开最好的车，住洋房，然后用的是什么 LV Prada，或者是呢Chanel 的，用名牌的才能够代表我们的身份。所以呢，这些世俗享乐的腐蚀能够腐化到我们的人心，所以呢，我们凡事都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还有而且看重我们自己所做出来的东西的成就地位来看。然而你看到这样的时候，开始你会开始跟人起冲突，因为主因是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 因为你会以自己为利益嘛，然后呢你想凑自己的东西去做，当你这样子出现的时候，旁边的另外一个人会跟你一样吗？所以相同的，你自己的意思就是我要这样做，你就是要听我的，所以开始就有这些的纷争，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没有符合我们环境的那个期望的时候，开始就心里烦躁，然后开始比较的时候，你为什么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子呢开始了我们外面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跟纷争主要是怎样，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呢这些的外在的冲突的时候开始来反映一个人内心当中的不满足、自私，还有为自己的利益、享乐跟安全感等等。所以当一个人会开始去计较的时候，是他内心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外在凸显出来的一个纷争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一个内心的冲突。我们常常有言辞当中看到羡慕跟嫉妒，对不对？但是羡慕跟嫉妒，我们都知道羡慕是好像还好，但是嫉妒出现的时候，哇，开始好像落入了，在这边嫉妒就是一个怒气，气什么？别人抢走我的东西，我愤恨，这原本是我的东西，为什么会变成你拿走？羡慕呢，开始针对别人的东西，这边，这个好像还不错。所以内在的冲突当中开始凸显怎样，你内心的羡慕嫉妒是别人拿走了你的东西，开始呢这是你内心开始跑出来，外在我所讲的你那些愤怒的时候，内外你的冲突开始就跟别人的冲突碰撞在一起，所以这就是开始我们团契当中会产生你的冲突跟外面人的冲突，冲突在的时候，团契当中就会出现一些的纷争。那这不单单是在我们外面工作跟社会的环境当中，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纷争。所以呢，我们再来看到纷争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谎言跟批评。第十一节当中，特别我们来看到经文当中十一节，他特别有讲到说，弟兄啊，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们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因为自己碰临到面临到事情没办法去附和的时候，我们开始小小的一个小小的谎言，然后呢我们在一个善意的谎言，然后呢再一点点没关系，把这些责任我没办法做，别人没看就推给别人啊，上帝啊，这没关系啦。但是常常因为这样彼此说一些虚假的话的时候，就导致人受伤了，并且离开了信仰的团契。这也是为什么作者要切入这个信仰的见证原因当中，为什么早期的教会人在一起，在信仰团体当中怎么样，我们也开始人跟人之间有这样的一个争议，那信徒呢彼此当中开始做一些方式，讲一些虚假的话语。那讲你知道吗，讲这些虚假的话语会造成怎样，其实你开始就种下了不好的果子，开始让这样的事情让你的生命当中出现的那种毒根在你的生命，你就说一个小小的谎，还要再说第二个谎言来圆第一个谎言，然后再说第三个谎言来圆前面的谎言，所以你的谎言就是继续不断的说下去。所以呢当中作者期望我们要学习一个，在特别雅各书三章第八节讲的怎么样控制我们的舌头。我最记得我之前有讲一个杯子，拿起一个杯子，里面我们传统的新娘要结婚或者是客人当中来了一个杯子，我们是一个很有礼貌的给人家请人家喝水，这个杯子是我们是一个代表我们一个尊敬的时候，那我们呢可能也会拿这个杯子怎样 看不顺眼，敲旁边的人。我们常常我们用我们的口来赞美神，但是却我们常常用我们的口来说谎言，来伤害我们的兄弟姐妹。所以他特别在讲说三章第八节，充满致命的毒气。当前几个礼拜去上一个心理学当中，他讲到一个人，你要让他悔改，让他反省，不是用打的骂的，而是你用眼神看他，他就会知道。所以有一天齁，我现在是不会骂人，不太爱骂人，我只要不讲话的话，你就知道我要跟你讲什么话。我们常常觉得是出自于爱他，打是爱，骂是情，常常落入到这样。但是当你讲出负面的话，可能就会跟着在他身上。所以雅各书特别要跟我们讲到说，怎么样让我们控制我们的舌头。特别在十一节讲到，我们都指责别人怎样，却很少来对自己的生命当中来做反省。十一节当中说，不要批评。批评的希腊文当中，他特别讲到说，是在人的背后说不实的话语，然后呢，故意陷害人。哇！所以当我们现在在讲某某人的时候，你看哦，讲不实的话语跟故意陷害人，特别在这边有讲到不诚实的话语当中，就违反了十诫里面的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特别他在讲怎样，神是鉴察人心的。当我们在重伤基督徒朋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特别理解讲，我们开始批判了这个律法，然后呢，我们开始做了审判，是在说人来怎么样遵行在神的道路当中。可是他们的内心当中已经否定了上帝的存在。我们再来看到纷争会带来是怎么样？内心是否清洁，还有骄傲。第八节的后半段特别他讲到，有罪的人啊，要清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其实特别在这边洁净跟清洁，它同样的意思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圣洁的力量。所以为什么有纷争的时候，我们开始要来检查我们自己是否清洁。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书特别在讲指控以色列人，他杀了许多无辜的人，我们在旧约当中杀了很多的，你也觉得说这个神是怎样，为什么会这样开始杀了很多人。但是他却先知以赛亚指控以色列人杀了无辜的很多人的血，然后举起来敬拜上帝。你觉得上帝喜欢这样的敬拜吗？这样会让人家知道你是一个敬虔的人吗？讲到骄傲，第十节当中，第十节他说，你们务要在主的面前谦卑，他就使你们高升。第六节当中，神主导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常常会在这边落入到那一种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我们希望能够在属灵的生命有所成长，当有所成长的时候，我们要成为一个领袖的时候，我们却常常在乎我们的职责跟位分。我们常常忘记了神给我们恩典是要让我们去爱一个人的灵魂。我最近看到了这本书，最后我要讲的，洞察，这是一个韩国的牧师，他在美国爱加南加州的爱教会服事的一个牧者，他所写的。他看重一个人的灵魂，他不在乎他的位分，他的职责，你在乎的是他那个人的灵魂的悔改，他身上的灵魂是否得到主的爱，让他生命能够是否有上帝的恩典在他的生命当中，将 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成为他终身的目标。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谦卑我们自己，这是一个很大，对我们生命当中很大的挑战。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骄傲跟属灵的氛围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你看到人骄傲会使人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吗？我看过长老被鬼附身的，我看过牧师牧会牧到发疯的，这是一个人心的骄傲吗？还是接下来我们要所谈的魔鬼的试探？传契当中，我刚刚讲到纷争当中有带给我们这么多显露我们人性当中的软弱，有可能看到我们很多的纷争嫉妒，然后呢看到我们内心的谎言批评跟论断。但是我们看到我们这样的问题在人性当中，我们的团契要怎么样进入和谐？这就是一个建立一个爱的团契首当的第一个条件。怎样？我们要亲近神，神是我们唯一能够靠近的，我们唯有靠近神能够胜过我们一切的试探跟软弱。当我们拿开我们信仰的帕子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真实在人跟上帝的面前真实的活着。我不需要你们的信仰是非常华丽非常一帆风顺，我坦白讲那是骗人的。我们要恢复神，当一个人在这边讲见证的时候，我相信他是靠着主的力量在他生命活，我相信他承认主的力量让他生命回转归向神。我相信他这样见证的时候，是他的家他的亲人看见主的荣耀在他生命。所以呢，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密切的，并且怎样，我们讲到一个重点，要抵挡魔鬼的势力。我们人跟人之间除了跟神有亲密灵修的关系之间，要化解人跟人之间的纷争，特别要怎样亲近神，神也亲近你。然后呢，勿要抵挡魔鬼撒旦。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谎言，很多的纷争当中其实是我们自己人性的软弱了。第二个呢，是魔鬼撒旦在你背后里面，因为软弱嘛，因为你喜欢骄傲嘛，你喜欢权柄嘛，你喜欢众人的赞美嘛。但是神要我们这样吗？不是的。神喜爱你默默在神面前为人的灵魂摆上，成为一个健康基督徒，成为一个活泼有生命的基督徒，不再是只有读经祷告，而是能够起来征战灵魂，抵挡魔鬼势力的。你不要轻为人的一个眼神，人的一句话推翻了你。我最记得我朋友最近跟我讲，他说你为什么不会生气呢？他骂你耶。我跟他讲说我为什么要生气，我应该要好好的为他祷告，斥责他背后的魔鬼撒旦透过他来攻击我。我们要来看的是神爱世人，上帝爱每一个人的灵魂。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包括在几年前当中成为杀人犯的，神爱他，神的爱要临到他，要透过谁？透过我们每一个人去爱那不可爱的人，爱那曾经伤害我们的，这样才能够改变我们团契跟我们信仰的一个氛围。如果我们没办法去爱世人，我们怎么彰显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呢，当我们抵挡了魔鬼势力的撒旦的一个魔鬼试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带着神极大的权柄。我最记得我最近这几天，我也是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蛮软弱的，但是神又让我看到一幅图案的时候，我不要高举魔鬼撒旦。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要成为一个抢救人的灵魂，你就必须要坚强站起来来抵挡魔鬼撒旦。 抵挡那些软弱，抵挡你身上你看为病痛的，你看为不足的。神要在你软弱当中，你怎么样夸口神的荣耀在你生命当中。我看到这些牧者所写这些书的时候，激励到我。我们要看重人的灵魂胜过于我们所做的事工。这位牧者他讲，他是我不知道他几岁，他讲说韩国的到四十几岁的这一批的牧者，他们是在 N 年前的时候受到他们上一代属灵牧者的门徒建造，他们才有今天的成就。但是他担忧新的下一代当中，他没有得到这种门徒造就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带门徒。他看重人的灵魂。我们常常一间教会当中，我们要赶快缩编，人越来越少，省一点，为教会省一点钱。但是我们不会看到一个人侍奉同工的时候，让他支持他的时候，让他全然的委身，让他后顾无后顾之忧，能够勇敢站在破口当中抢救世上的灵魂。这需要我们生命当中成长。我们有没有看见人的需要？当我在上属灵家长的时候，刚开始没几位报名，我也觉得说那就干脆不要上好了。但是崔英长老问我，你确定不要上吗？但是我跟他讲说没有呢，里面有两三个是他们自己上帝感动他们一定要来上的。所以我就觉得重只怕一个，我也是要继续上下去。后来在这个礼拜他说不可以讲他的名字，他来跟我认罪悔改。他说他上了今天第三堂课了，他前面两堂根本心都没在这里，他觉得说就是人家教他来上嘛，他没有预备好心。结果他后来他说，我一直要找你说我不要来上的，但是何传道我都找不到你，好生气哦。然后我就说我知道你要找我，所以我要赶快躲起来。结果他就在众人的面前，在我们的团契当中，他悔改在上帝的面前。他说不是你叫我来的，是神叫我来的，神要我顺服，神要我忠心，神要我好好的装备自己。我什么都没说，我只能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看到这些宝贵的弟兄姐妹，神一个一个一个不再人多，我就跟他们讲说，我希望我透过这次的属灵家长，我能用我生命，用门徒的训练的心来训练你们，不要只单单八堂课上完之后就不干我的事了。如果我没有赔上我自己愿意的心的时候，这些门徒是没有感动的。他觉得为什么这些事就讲完之后，他觉得好像不干他的事，觉得他还跟我讲和传道这些都好硬哦。当我在上这些课的时候，我就再次回想到韩国的何宣教士何用人，我气得真的很想掐他的脖子。但是他是怎么样的爱，在我最软弱的时候，他可以在我在外面闲逛的时候，他走到我面前，他说奇怪，你怎么没有去中午崇拜来去服侍。我心里在想说干你什么事，我已经很累了。但是他就是无怨无悔，一生当中虽然他现在在欧洲，我在台湾，他却门徒训练的生命一直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可以在众人面前夸口他是我的属灵父亲。我希望我们在建立爱的团契当中，怎么样突破我们内心当中的羡慕、嫉妒、骄傲， 有这些的软弱，可能我们有很多的批评论断，有很多没办法爱我们的肢体，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让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不住的为他祷告。因为第一章已经跟我们讲了，我们唯有上头来的智慧，让他们领受上帝的爱的时候，那些黑暗的权势附在他内心的苦毒、埋怨、怨恨、嫉妒会崩解的。我没有跟你们分享过，我看到太平敬教会之前几个月前看到一幅景象，神下恩雨在我们太平敬教会医治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来到上帝面前蒙医治。一个人受到上帝的医治的时候，他就会活出上帝的爱，因为他就不再受这些黑暗权势的捆绑，他可以活出健康活泼带有能力来影响我们的信仰环境。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阶段，主啊，我们不管在小组还是在团契，还是在圣歌队，在某一个角落的侍奉，主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那充满主爱的人。主啊，可能我们有一点点的软弱，有一点点的嫉妒别人为什么比我们好，我们嫉妒他的位分怎么可能比我们好，但是主啊，主你就是看重谦卑卑微在神面前忠心的人。主啊，属灵的生命无法一朝一夕，我们可能信主很短，主啊我就要愿你做什么，但是主告诉我们等一下等一下，主不是因为这个时间不对，而是主等着我们生命成长，等着我们愿意活出爱，等着我们那些拿去苦毒、埋怨、憎恨、恼怒这些黑暗的权势离开的时候，主就要使用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懂得抵挡魔鬼撒旦的谎言，可能我们有小小的谎言，为了保护自己，因为我害怕担这个责任，就把这个责任小说一个谎言推给别人，却不知道无形当中伤害了另外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常常会有逃跑，但是主啊，唯有你圣灵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就能够站立的稳，因为主你的命定，哪怕刮风下雨，很多的批评毁谤，但是主啊，你要我们命定站立的时候，主我们就要来祷告，因为你的爱跟合一就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呼求你，这些的纷争仇恨都要远离在我们的教会，远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生命职场，求主你的爱进来医治一切的伤口，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仰望耶稣。弟兄姐妹，请
求主帮助，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坚强勇敢的基督徒，让我们可以常常宣告斥责魔鬼撒旦谎言欺骗我们，使我们受伤，使我们沮丧的，因为主，你就是那位审判官， 所有事情我有交到你的手上，你是鉴察人心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常因着主的爱，因着你的肢体，让我们落实在太平兴教会当中，真实合一，将自己放下，不是建筑自己的巴别塔，而是愿意伸开我们的双手，拉起我们的同伴，在基督里面真实合而为一。谢谢你，谢谢你接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谢谢你，你赦免我们的软弱，谢谢你接纳我们是一个罪人，谢谢你，你是如此爱我们，谢谢主。将所有一切仰望在主的面前，我们这样的恳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